朗普遇刺之后，昨晚在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上公开露面。现身的时候，他的右耳有纱布包扎，那么身旁的保安也明显的加强。除了公布副手人选 J.D. 万斯之外呢，特朗普也表示，他在遇刺之后已经重新的改写他将在共和党大会上发表的接受提名演说。那么特朗普是否会在演说中再次的提到中国议题？针对美国大选的纷纷扰扰，北京方面有何反应？特朗普现在赢面似乎增加，又将如何左右接下来美中关系的发展呢？时大谈今天为大家请到独立时评人郑旭光先生，以及南卡大学艾肯商学院讲座教授谢田博士二位为我们进行深入分析，再次欢迎二位。好，也欢迎我们的观众朋友们持续通过美国之音在 YouTube 的直播聊天室留言参与讨论。下半场先请教郑旭光先生哦，我们刚刚看到这个特朗普是惊险的躲过了暗杀，现在声势民调都好像是上扬的，又选出了俄亥俄州的联邦参议员 J.D. 万斯担任他的副手。您认为现在这个特朗普整个这个选情如何？还有美国大选的走向，您是怎么观察呢？
川普的这个选情呢，一直从民调上来看，一直是远高于拜登，但是到最近呢，倒是有一个变化，就是他们的这个总体的民调是比较接近了，在误差范围内。那么现在川普比较优先的是摇摆州，那么这一次挑选万斯做他的副总统候选人，我觉得呢有两方面的含义啊。一方面来讲呢，就是在这次大选中啊，要确保在摇摆州啊、战场州的这种成功。那么实际上摇摆州也就决定了大选的结果。那么万斯是给他一个保险啊，这当然从我们分析预测上来讲。另外一个呢，万斯是80后啊，到八月份他才40岁。那么他实际上呢，如果说川普在2024大选能够获胜的话，等他这个完成这个任期，他也就82岁了，他不可能再参与美国的这种高层政治啊，一般来讲是这样。那么万斯啊，就是他选择的一个继承人 ，MAGA 运动的继承人，未来之星啊，让美国主义取代啊过去几十年来的全球主义，这是他的一个更深远的考虑。但是呢，我看到的有关报道，就是对万斯的这个确定啊，好像是周六的时候才下的决心啊。那么，应该说和这个枪击事件也可能有直接联系。他可能也想着啊，我是得选择一个继承人了。我觉得是这么一个角度来看。
的确是在被刺这个躲过这逃过一劫之后呢，这个副手的人选可能就更加的重要了，毕竟现在有这么多的复杂的因素在内。那么也想请教谢田博士，我们整理了一下这个万斯的这个小档案，他除了是共和党联邦参议员之外，他曾经加入美国海军陆战队和伊拉克战争，他毕业于俄亥俄州立大学和耶鲁法学院，有一个畅销书大家都知道叫乡下人的悲歌，也曾经是这个创投公司的这个主持人啊。后面也他的太太乌斯万斯也把他注意到说是一个在加州出生的印度移民的后裔，这是这个万斯的一个简介啊。那么也想请教谢田博士，现在是两组的候选人应该都算出来了，一边是特朗普加上非常年轻的万斯，刚才郑旭光说他八月份才40岁，应该是有史以来最年轻的这个副总统的这个提名人哦。对上拜登和哈里斯，现在两组候选人都出来了，你怎么看现在美国总统大选的最新选情呢？谢田博士。
对，首先我认为这个川普选择万斯的考量呢，跟一般通常这个不太一样，因为以前这个总统候选人在选这个选副总统候选人中，可能会考虑到，比方说，他现在是实际上这一次这个在宾夕法尼亚州的这个枪击事件呢，政坛的 一些黑暗的势力。
画面上放的是这个特朗普副手 JD Vance 的一个小档案，我们现在跟这个谢天博士的这个声音暂时没有办法听得非常的清楚，我们先听几位这个网友的评论，然后再来请两位来宾做一个简单的点评。这是叫做 Reader Clear 的网友，他说如果说美国出现了政治暴力，那么中共则是赤裸裸的暴力政治。特朗普枪击事件和美国民主制度风马牛不相及，中共就会胡编乱扯，牵强附会。另外，特朗普提名俄亥俄州的这个联邦参议员 J.D. 万斯担任副手是可以获得加分的。至于提不提这个，特朗普在他的提名演说当中会不会提到中国，他说他不知道，人们知道的是中共邪恶轴心是美国大选外交事务中房间里的大象。还有一位这网友叫 Bryant GH， 他说他在贸易上，他指的是万斯在贸易上和川普一样的激进，但绝对不会为保卫台湾出一滴美国的血。这是我们网友 Brian GH 他的个人看法。那么也想请教郑旭光先生，我们的网友今天在留言中都关心这个这个特朗普之前遇刺，这个虽然躲过一劫，受到轻伤而已。我们看到他出现遇刺之后，首度露面，他耳朵还包扎的一个纱布哦。那么习近平有对特朗普在遇刺之后表达慰问，那么中国也有很多不同的反应，包括中国的官媒还有网友们不同的反应。不晓得郑旭光先生您怎么看北京对于这一次特朗普遇刺事件的一个综合反应呢？郑旭光先生，
我觉得从官方立场，这个很自然啊，就是作为习近平向川普表示慰问啊，这是非常正常的一件事情。因为不光是习近平啊，世界各国的执政的政要啊，都在啊通过各种管道和川普的这个团队啊进行联系啊，他们要准备啊2024大选，如果川普获胜啊，那么要提前啊进行沟通啊，要摸清啊他们的外交政策的底线或者说方向。那么习近平当然也想啊建立这个渠道啊，那么过去几年是和拜登啊这个团队来进行沟通啊，那么拜登的这个团队，他是还是一个全球化的一个团队啊，所以这个套路呢，中方呢是比较清晰，但是呢，川普他本身和拜登他就是另外一级，因为拜登我们知道啊，做了几十年的参议院的外事委员会的这个参议员，同时呢又做了8年副总统。所以他的政策，他的性格，应该说对世界各国政治家是很明朗的，而且他也经过了几十年的建制派的训练和培训，是可把握的。但是川普啊，可以说在2016胜选前没有担任过一天公职啊，所以完全不可把握，完全不可把握。那么要准备啊，川普2024要大选获胜的话，提前沟通当然是很必要的一个措施。
好的。那么不晓得谢天博士您怎么看呢？是不是要事先就开始准备这个特朗普有可能的胜选？中共方面的态度您怎么分析？他是不是也有可能借由这一次美国大选期间现在出现的一些政治纷纷扰扰，包括遇刺事件，还有两党之间的分立和对立等等，来诋毁美国的民主见缝插针呢？也想请教谢天博士您的看法。
是中共向来中共向来就是在这个见缝插针，像你说见缝插针，在那个充分发掘和利用美国民主政治中出现的一些摩擦呀，或者各种那个各种各样的现象，来攻击美国，攻击西方，攻击这个自由民主制度。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包括台湾在内的，像台湾这些自由民主的社会呢，对于中国就是一个参照。就是一个，对于说显示了中共这个制度的这个拙劣和那个低下，那中共一定会利用这个来攻击。但这次呢，我觉得中共可能是比较小心一点。那到现在为止，我们还看到他没有对这个川普啊，或者是拜登啊政府呢有任何特别明确的攻击啊。我觉得这个实际上是他们有点担心。我想中共的预判应该是川普会这个赢得选举，并且呢，川普的第二个任期呢，会对中共呢更加强硬，所以中共可能事先预留一些，等于说是预留一些空间，就是不想跟那个川普直接闹得那么不愉快。但是呢，中共我想 他应该是可以预期的，就是说川普和万斯上台以后呢，
嗯，
这个更大的风暴、更大的脱钩呀，都不可避免的将会发生。这个我想他们可能是在做准备了。
郑世光先生，那你怎么看刚才谢天博士说现在中共习近平他们可能已经是这个做好准备或是预测特朗普跟万斯可能会是下一届的总统副总统，那么上来之后可能对中共来讲会有一场更大的风暴，因为立场可能会更强硬啊，您怎么看？还有这个特朗普他遇刺之后有说他要重新改写他礼拜四的这个提名演说的内容，您预测他会在共和党大会上的演说中提到中国议题吗？郑世光先生，
那第一个来讲，中共肯定是两手准备，他不会这个一头压啊，他会做好拜登竞选连任成功和川普翻盘啊这两种的预案，他都会做啊，所以这个是可以想象的。另外一个呢，在川普啊经过这一次生死这个时刻之后呢，我觉得他可能让他会考虑很多事情，那么他改变他的这个原定的这个讲演稿啊，是这个应该是不应该叫胜选吧，就是确定啊，确定总统候选人啊，这个提名演说呢，我觉得他也会回应啊拜登的善意，因为拜登因为这个枪击事件后把所有的攻击他的广告啊都撤下来，可以说最近的广告应该都是攻击川普的，因为在这个辩论会之后啊，拜登是备受指责嘛，所以他已经调整他的竞选策略，就是这个攻击攻击再攻击。那么现在因为这个枪击事件他全部撤下来这些攻击类的广告，那么反过来呢，那川普他就不存在反击的问题。我估计啊，他可能会更多的提及团结这个议题。至于中国议题呢？我看到呢，实际上在上一次辩论中几乎都没有提到。那么在这一次的共和党的党纲的草案中，也几乎没有。所以呢，我不认为他就会在他的这个演说中间、提名演说中间或者说浓妆重彩的提中国。就像前面有一个网友说，这个中国议题是房间里的大象，大家都知道他在那儿。但是呢，都略过不提，因为重心是什么？既然是美国主义，既然是美国主义，那么重心肯定在美国的内政问题上。除非你牵涉到美国的内政，譬如说中共啊干预美国的大选，中共窃取我的高技术啊，中共和美国的贸易逆差啊，这些他们会很在意，尤其是共和党啊。那么对于国际社会的这种纷纷扰扰，那我觉得既然是美国优先啊，那都要在美国优先的前提下来考虑，就是对于美国的国际义务的这个考量会降到一个极低点。
那么谢天博士您怎么看呢？特朗普他在这个礼拜的这个演说当中，还有接下来还有四个月的大选选情，民主党那边你又是预期他们会不会换人呢？也想请教谢天博士。
我相信他们很可能会换人。那拜登呢？不管他是通过身体的原因，各种各样的原因，也很可能下台。因为现在民主党明知道，这个现在川普呢，尤其是经过这个暗杀事件以后呢，如日中天。我觉得很可能会出现这个历史上曾经发生过的，在这个里根和蒙代尔当年的竞选中，比如说里根被刺以后呢，就也是如日中天。当时后来的选举呢，导致里根拿下了几乎50个州的。49个啊，只有明尼苏达州呢没有拿下来，就是说川普也完全可能非常可能出现这种 landslide， 就是一面倒的那个优势啊。上次这个川普和拜登的竞选的辩论的时候呢，实际上提到了中国一些东西啊，但是没有特别详细的展开，但确实提到了关于中国。我相信这个中国呢，也这个问题呢是他们不可避免的。那下一任美国总统一定会有。而这个万斯和这个川普呢，在这些很多国际问题上，你看川普实际上挑选万，我们实际上是因为他要为他的这个 MAGA， 像美国这个计划呢，在2028年呢得以继续进行下去。啊，所以说为什么他要选万斯，而万斯在这个外交政策，不管是对乌克兰的 战争的看法，对中共的看法，对这个中东和平的看法，其实都是跟川普是完全一致。所以这个下一步呢，即使他不会就是直接提起中，不管他提不提起中共，我想这个川普的修改的接受提名的演说词呢，肯定会像你们刚刚提到的，会强调美国人团结，通过这种血的考验、血的洗礼呢，让美国人民能再团结起来，也聚焦于美国真正的问题，而不限于那个政党之间的攻击。我觉得这是个一个非常的非常好的一个机缘，让那个美国人民呢，真正的团结起来。
好的，感谢谢田博士。我很快念两位网友的这个评论，又请两位来宾用一两句话跟我们很简短做总结，因为时间关系啊。三少爷这位网友他说，美国可以放弃乌克兰，但不能放弃台湾，因为台湾对美国太重要了。狮子先生说，对华强硬现在已经是美国的共识。还有一位 Old Pink， 我只念后半段，他说，如果美国人的选票因为一个不成熟的年轻人，一颗连准头都没有的子弹而改变的话，那么这个国家有什么资格称自己是民主的灯塔呢？两位来宾简单的总结吧，先请郑旭光先生一两句话好吗？
首先来讲呢，就是这个枪击案，我们需要了解这个年轻人的动机，以及特情局的这个长达40年来最大的一个失误啊，这是需要等一下啊。另外一个呢，就是作为这次大选的结果，我还是啊倾向于民主党的政策可能会获得更多选民的支持，就是说民主党阵营胜面还是比较大啊，我就简单说这两句。
好，谢田博士，你只有一两句话的时间了，很简短的。
对，我觉得这次呢，实际上这个当夜呢，有一种深层次的力量在耐住。
好的，我们
非常
感谢谢田博士还有郑旭光先生今天两位的精彩点评。